这个就说到了呢，这个内性和外性，那就从这个性本身来谈的。那么第五、第六这个又是一对，就是自利性和他利性。这个他利性为粗性，无者他利性为粗性，有善有利生故。六者自利性为细性，由自利生故，就是一粗一细，第五第六。他利性是粗，自利性为细，就是说有人讲，有善有劝，就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不信佛，周围亲戚啦或者朋友啊，告诉他佛法的种种好处、功德利益。他最开始的时候呢，甚至于反感排斥，说的久了之后呢，他静静的想这个试探看看，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好处。那么在进一步的劝请之下呢，他接受了。那么这个是由善有利所生的，或者是有善知识教化这样所生的，就是他利外利所成。就这样的性呢是粗性，细性的话这个是自利性，就是他有自己啊这个呢了解了，进一步接受，这个是自利性。如果是从相应的发展过程来讲的啊，这我们一般都是由他利性渐渐的开始自利性，最初是在一个因缘当中啊，遇到佛法啊，遇到有人介绍、有人讲，或者是看到书别人推荐的，极少数说他自己一遇到佛法就深深信心、深深信仰的，这个是少，多数呢都是有一个过程，在上有善知识的引导之下有了信心。然后自己进一步去这个学习啦、接触啊、了解啦、体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啊信心更加稳定、更加坚固。所以这种性是自利而生的细性，细性。那么第七、第八又是一对，就七者有迷性为恶性，有颠倒故。八者不迷性为好性，有无倒故。就是两种性，一种是迷性，一种是不迷性。在佛法里面对于相应的词义啊，做这个来描述的时候、定义的时候都是非常的这个具体，就比较精确。那么这里讲的话呢，什么叫迷信呢？什么叫不迷信呢？这我们世间一般人往往说你不要迷信呢，其实到底什么是不迷信他也没搞清楚，他就说这个迷信了、那个迷信了，他没迷信了，实际上可能他最迷信。他倒过来说别人迷信，就是你都不知道的事物，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肯定就判断别人迷信还是不迷信，这本身就是非常武断和盲目，这就是一种迷信。所以这里定义上来讲呢，就是说颠倒称为迷信，不颠倒称为不迷信。你不颠倒的话就是如实知啊，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，这才是不迷信。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范畴上来讲，物质有相应的范畴，精神有相应的范畴，你不能是搅在一起了，当精神的范畴为物质，当物质的范畴为精神，那就是颠倒了。那么相应物质当中的范围，它有有机的层面，有无机的层面，有生物的层面， 你如果统合将一个规律来看，那也是颠倒了，这也是迷信。比如说把我们人看成一台机器一样的，机器可以换胎换什么换什么的，我们人这样换来换去恐怕就是没有车子那么一样了，就不同的了。所以这里讲说这个迷信呢，就是恶性，恶性的是不善之性，不好的性，这种所谓的信心相信，它是由迷失的、由错误的认识所形成的，就像这个佛法里面说的借鉴取鉴一样的，有人入定看到这个牛啊升天了，他认为像牛那样活的就可以升天，实际上他只是说宿世业报尽了，然后呢就能够升到天界去，持牛戒呢并不能生，而是要依因果上来讲，行十善有正因才能够往天去，就不会堕入这种呢迷乱的性、颠倒的性。就像有些地方信这个民间这个精神力量一样的，它有的是一种非人呢，暂时性会有点效果，但是你不要想到它能够决定解决任何事情，这是盲从。那就比如说你了解的知识一样的，它是解决这一范围的东西的，但是你就把它一夸大，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按这个可以解释得了，所有的这个事项呢都依这个法则呢可以决定和做得了，这个也是颠倒，也属于迷信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评判一个事情，动不动开口闭口就是科学不科学，但实际上何为科学他也没搞清楚，到底怎么样一个范围才算，怎么样的范围又不是，他也不是很明确，所以这个也是颠倒。从佛法来讲这个就是迷信。那不迷信呢又称为好信，好信就是正确正常的信心相信，就是不颠倒的认识。那么比如说善知识所教，能够如理如意的解释这个经论经典，引到人生起这个信心，这不迷信。那么或者说圣人圣者所教啊，这些经典论点呢是由真实智慧所显的究竟义，这我们学了之后啊，如是观照将来也是同一所证，去向无上菩提。这个是无颠倒的。那比如说你错误的一些观点呢，认为可以得来心里的安乐，得来真实的快乐，实际上呢不是，它是一个错误见解，这样就不算好信，是前面的迷信。所以这里从本质性上了理清楚了何为迷信，何为不迷信，无颠倒之性为好性，为不迷信，有颠倒之性为迷信，为恶性。用我们现在通俗化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就是所信的理事是真实不虚的，那这个就是正性好性。所信的理事是错误的不真实的，那么这个就是迷信。这个就是迷信。那么第九第十啊，这个又是一对，就是一个远一个近，就是现前性和不现前性。九者现前性为近性，有无障故；十者不现前性为远性，有障故。以何为障呢？烦恼障、所知障。佛法里面讲障，这个是两重障呢，这个是总义。这个烦恼障呢就是种种这个烦恼啊扰乱呢、令心痛苦，令心不安，令心不寂静。所知障的话呢就是与所知善呢错误，所知善呢迷乱，颠倒， 不能够通达真实，如实了解事理，那么这个是呢所执障，这两种。那么这两种障的话，就是会障碍信心的升起。信的话呢，就是说，这里所提倡的信呢是好信，不迷信，就是无颠倒性、如实之性。那么这个现前性呢，称为净性呢，就是没有障碍，它能够接近真实，能够去向真实，所以称为无障之性，称为现前之性。不现前之性呢，称为有障之性，比如说他有疑惑心呢，这是一种烦恼，于事于理呀，不能深入观察，所以这个是远性，这比如说我们信佛了，以什么样的为标准呢？有的以这个见为标准，有的人以接受的性为标准，有的人为戒性合一为标准。见的话就是说，你能够学习佛法，了解空性义，通达这个道理，能够了解三法印，这个就算信了。那有的认为说你皈依了就是信了，你接受了，你愿意以三宝为方向就是信了。那有的人认为说，既要接受经过皈依，也要实际上了解佛法的道理，这个就算信了。那实际上如果依这个深刻标准了，就是恐怕多数人是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有的人接受了信了，那不见得他对佛法的道理就懂多少，对于真实义啊就能够接受得了懂得了。所以从大范围上来讲，如果他在这个方向上能够接受确定知道佛是解脱的人，甚至有悲心，有种种善巧方便，可以引一切众生去向解脱，得到安乐，所以我一定以他为方向，我一定以佛所说的这些法了真理为方向，那么这个就算是一个学佛者了，这个就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了。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确定，完全的知道什么什么道理，但是心就是往这个方向走，其他的这个呢他能够为跨越。那么这种性在这里来讲呢，就是不现前性，属于远性。现前性的话就是说，乃至于到加行位啊，是理解道理之后，到加行位啊，乃至于到见道位啊，所以我们称见道位，比如说声闻意以上，称为四不退性，佛法生戒决定不退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的心啊，是现前的智慧心的，直接观察到了，决定如此，就是打死我也是如此的了，它事实如此，不可能改变，怎么样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性呢是无障之性，现前性。所以我们信不信呢，现前不现前呢，就是他这个相应智慧烦恼的问题。这有的人烦恼很多了，老是想着他心里面纠结的事情，或者是他的这个观念呢画地自限呢，不能进一步拓展深入来观察生生的法义，这些都会让他呢不现前性，只是一个远性。现前性的人呢，就是能够净性，所以这里是两重，就是这个呢第九第十。那么第十一和这个乃至于第十三，这是三重为一类，就是听法及求意观察等十三，就是听法性、求意性、观察性。这里的性呢，是结合了佛法里面讲的闻思修三个这个修学次第的。那么这个三个修学次第当中所展现的智慧也就不同，就是闻慧、思慧、修慧三者。那么这个闻的话是第十一个，就是听法性，由闻生性，就我们讲多闻生智慧， 一个人见多识广呢，心里面的这个阅历颇丰呢，他这个处事判断事物呢，角度就会要更周全一点，更细致一点。那么佛法如果说他广听广闻呢，知道种种法义，知道种种法相，那么这个佛法的认识就提高了，信心呢就是进一步稳定了。所以我们初开始啊，即使你没有多少思维，也不妨有善知识，有因缘，就去听法，就去闻法，这样的话能够生一信心，起信心，起信心。那么第十二个是求异性呢，就是为私性，由私生故，求异性又称为私性，但是由思维升起的。就比如说我听闻了法了，然后呢我就思维啊，就观察生命的现象，这个宇宙间的现象，依佛法来观察，依这个佛法的观点来对照，是不是如此的？从这个义理上本身的这个思维推动，决定是不是如此的。那么经过这些思维观察之后啊，他的了解进一步深刻了。那么对于这个事实的这个犹豫啊，就消除的更多，犹豫就更少，疑惑就更少，信心更加细，更加稳固。所以这种性称为求异性，就像喜欢思考的人都是这样的，你说了个事情他不会随便相信你的，他一定问个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样这样的，他这样思考。那么佛法里面讲说，这个友情呢，身心的组合了等等这些了，那基本的了解属于听闻，了解了之后呢，就具体去思维观察，这个依道理去呢，推断，最后心里面得决定就是思性、思维性，思维性之后，最后第三个、第十三个呢，就是观察性，为修性，有修身故。观察性的界限在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经过止观练习得到味道地定以后，然后再进一步修观察，这个界限才算是观察修，才算是这个嘞修性。之前的话都是思性，就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呢，读了很多经典呢，经过一番思考啊，心里面决定认同佛法的观点才是真实的，这个才是他真正生命的方向。那梳理了这个之后，他是不是这个还可以进一步提高，更加微细，更加这个微妙呢？那就他要以佛法的道理为引入，常观实践，更加敏锐的心灵意识状态来觉知啊，来觉察，来抉择佛法的道理，那么才会引发这个呢修性。就像前面讲的这个粗细一样的，你先接受别人的是粗性，然后呢自己追求思考呢是细性，以这个文思修相应的三会，对于佛法道理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进行学习了，他辗转深入，所以他的慧解深，信心也就深，也就稳定。在我们世间一般的层面，他只有私性，社会上一般的他都不讲修定啊，不讲这些了，他就思考了，接受这个道理，但是是不是那么稳固了，不见得。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或者外力的这个影响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又彷徨了，但是到修性的时候就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乃至于由这个修引发见道，那决定性就不退性了，那么由观察性才会引的，才会发起的，那么以说性相差别，那么说种种性的相貌啊，有这些，这里就是从最初闻，乃至于说这个深入到修， 都含有性的层面。所以佛法里面讲，任何一个观念，如果从自体性本意上来讲，那就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。那如果从这个相色的关系上来讲，那就是非常之深细的层面，是非常的丰富的。所以佛法里面的缘起义啊，都可以这个纵向横向看，从它自身看，那么入的这个角度呢，会比较这个呢广。而初学的人呢，都是先从字体上就行了，其实从一个基本上的认识上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性何为性呢？在法相的这个经典论点当中啊，这个讲到何为性呢？就是愚识的能生忍要欲心境为性。对于真实的事理，对于相应的功德，对于自己的这个相应可以做到，有认同，认为是这样的，接受是这样的，而且升起欢喜心，生忍要欲，由这样的接受了正确的道理，升起了相应的这个欢喜心之后，他才会有这个大的愿望，决定要去做，所以心静为性，让心里面呢能够得到沉静。因为学佛法，信佛法了，要升起正自见呢，对治调治自己的烦恼，消除这思维理论上的这个迷惑，心念就像清水珠一样的将混浊的沉淀下来，让这个水显露为清澈的这部分，所以心静为性。那么这里第一分说了性解的这个相呢差别，那第二分就说这个嘞性种差别，就是从这个性解的种类上来讲，既曰可夺见无见，有多亦有少，有富即无富，相应不相应，有聚亦无聚，即入亦远入，复此十三义，分别于性种。前面说这个性相差别有十三种，这里讲性种，性的种类同样也是以十三种来说的。那么这里这个性呢，它也是由佛由佛法里面说的这个性的基本概念，然后综贯其他的内容，相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，就是能够联系其他的含义一起来说这个性心的问题。那么先做简要的解释，然后再根据这个解释呢进一步全解。就是说这个可夺见无见呢，说了三种，就是可夺的性、有见的性、无见的性，三种。可夺就是别人可以夺走的，比如说有的人原来信佛了，这后人别人哪个什么非人影响的这个民间信仰，给他炫了一点小神通就把他弄晕了，他不信佛了，这也有的，这个就是可夺的。比如说他本来对这个佛法的甚深意有一点了解的，那么再一思维下去的时候呢，思维力不够，思维不了了，接受不了了，不信了，旁观起来了，这种是可夺的。或者是说他这个坐禅的时候出现幻境呢、幻观呢、这个出现什么佛菩萨像呢，他正念呢不起了，佛法不修了， 每天呢又神又鬼的去了啊，那这个呢是可夺之心。那不可夺之心呢，就是他有前面讲的，比如说文思了这些了啊，基础之后，但是呢他是有见的，信心不是无见的，那么这个是有见性。再深入一点，善品呢是这个无见性，信心无间隔。这里还不细讲啊，我们也可以思维一下，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信心就无间隔了？什么样的层面才会信心无间隔了？那么四者呢，这个三个之后，然后就有多亦有少呢，有两个，多性少性。多性是大乘的信仰，少性呢是小乘的信仰，小乘的信仰。有父即无父呢，又是一对了，就是有父的心呢，就是有障碍的心；无父的心呢，是无障碍的心，无障碍的心，相应不相应，相应不相应，这里有一对，相应性呢，它就是由这个熟练的修行，它进一步提高相应性。不相应性呢，就是说了这个修的不成熟，那不能够相应。有聚亦无聚呢，有聚亦无聚啊，有聚性是指果性，聚这里不是一般的聚集的意思，是功德聚的意思，就是具足功德聚，这有聚，有聚。无聚的话呢，是无果之性，就是不能够得菩提的。即入亦远入，即入亦远入呢，即入是指功德性，功德性的话就是指这个初地啊到七地的，远入的话极净性，就是指这个嘞八地至佛地的性。那么这个基本意啊解释到这里，那下面呢这个进一步开始这个嘞解释，四曰性种差别，亦有十三，也就是这个信心的差别了。有为十三，有十三个种类。第一个种类是怎么样的？可夺性。为下品性，这里分性呢，先以品位上来讲呢，有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。下品的性是可夺性，就是还不是很稳定，就是还不是很决定的，就是有其他的这个什么事情来的时候，或者是他思维上出现这个困惑的时候、疑惑的时候。就不信了，是可夺的，可以是说外境界夺，可以是外影响上种种的道理上夺，也可以是内心烦恼但夺，夺就是夺走的意思，让这个信心退失断除的意思，这可夺性。第二种呢是有见性为中品性，这第二种性呢是这个有见的、有间隔的，他心里面呢，这个嘞有信心，也比较这个嘞稳定了，不是可以被人所夺。但是这个性啊有间隔，时有性，时有不性，所以这个是有见性。那么就像讲阿罗汉的退一样的，不要想着说一退呀、就退成凡夫了，是不会的。就是说烦恼时有现起，时不现起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比如说这个时候他犹豫的时候，这个当中呢是有点疑惑，但是呢这个力量呢，性的力量已经稳固 强有力量。说没有多久他又回复，还是这个有信心的，还是相信的，这个是中品的。三者呢是无间性为上品性。上品性是怎么样呢？无间性呢，就是修这首四加行位里面到忍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呢忍可了，忍可了，没有间隔。那如果说确切讲呢，说能够无间性到什么了，到这个见道位，见道之位啊，事不退性，这个上品性是无间性的，就是乃至于下生呢，他都还是会这个相信的。那如果从现起的角度上来讲，比如说从声闻意上来讲又怎么样呢？他完全证的生果之后完全完成，这个呢初果乃至于到这个四果，乃至于到四果，这个是属于呢上品性。四者多性为大乘性，五者少性为这个小乘性。这里就是四和五为一对，一个多性一个少性。多性是信仰大乘法，大乘的业果，大乘的境，那么少性呢是信仰声闻意，信仰缘觉意，它是少分的性。在讲到佛的这个菩提的时候，就做了相应的这个嘞，比喻，就说江河了，这个水有涨有退的，江河有大有小的，所以里面的这个鱼虾啦、生物啊，有大有小，有多有少。但入到大海呢，是同于一位，决定的，这个无尽的。那么这个小性呢，是指声闻缘觉，它只是呢，观察三界无安呢，寻求解脱啦，个体的解脱，不能完见佛性的圆满，不能见的大海水，那就好像见了一个江河一样的，所以是局部的，称为少性。大乘之性呢，是观见佛殊胜功德了，发展出来呢菩提心，利益一切有情呢，求成佛道，所以是大乘之性，如见大海一样的，所以称为多性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称为多性。当然前面在说到这个碧玉的时候，是碧玉这个无上菩提功德事业之间的联系，就是乃至于这个菩萨他也是江河的部分，就是从菩萨的分正功德层面上来讲的，没有到佛的圆满功德。那如果从信心上来讲呢，大乘信起的时候就是去向无上菩提圆满的，去向无上菩提圆满的。那么这个是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呢，是有复性和无复性。有复性就是有占性，不能甚禁锢。无复性呢是无占性，有能甚禁锢，有能甚禁锢，就跟前面讲的说远性呢是有占的不现前的，近性的话是无占的是现前的，有对应。那你是从性的这个本身的特性相貌来讲是现前不现前。那么这里从种类上来讲呢，是说有复残的性，无复残的性，就是为烦恼障所执障所缚了，所以这个呢是有障性不能甚禁。比如说烦恼的障也会影响信心的甚禁，就比如说定一样的，他同样也会有烦恼能够障蔽他，比如说有贪心重呢，他的定啊就不自在转，不是那么自在。同样的有信心，如果说他的贪烦恼越重啊， 对于思维法义，对于进一步学习呢，他不是那么强的愿望，那么广的兴趣，所以就停在那个范围里面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有障性。那比如说结合前面多性和少性一样的，他只能发声闻之心，不能进一步为发广大菩提心，所以就是有障呢，所以不能生进呢，不能进一步提高啊，这也是有复性。无复性就无障性，能生进还进一步提高，或者前面讲的闻性、思性、修性，他能够由闻到思到修，这也是有复无复性的差别。八者相应性，未熟修性，有恒心及恭敬行故。九者不相应性，未不熟修性，有离前二行故。这里是一对，就是第八相应性，第九不相应性。相应性的话就是恒行及恭敬行故，一个是恒行，一个是恭敬行。恭敬行的话都是他于法于义啦，于善知识恭敬，对于法啦珍惜，这倒是这个佛菩萨亲近之妙语，这倍加珍惜，倍加珍惜，对于佛像呢，这个菩萨像呢，庄严，尽兴，对于这个三宝，对于这个僧宝啦、法师啦，那这升起恭敬，他由恭敬故，能够得法的利益，这个跟恭敬性有关系，就跟我们世间做什么事情一样的，那你要不重视了，你也就把它放一边，天天跟他见面，天天跟他不认识，怎么会有相应呢？就像《史记》里面讲这个桓氏公权张良的这个兵书一样的，他先是考验他一下子，就是从那里路过了，故意把鞋子掉了，掉到这个好像桥下，张良就捡起来了，捡起来他要他跟他穿上鞋子，他本来想不穿，但是后来想一想说，这人家是个老人家了，这我还是要这个帮帮他，就给他穿了，那后来就是这个嘞，约他就是看他这个还可教，就是约他来见面，结果见了第三次才教他，为什么？第一次慢了，第二次也慢了，第三次他早早的就去了才见到人，这不迟到，不然的话呢，人家比他还先去的早，所以他这个并不是说想要折磨这个张良而是通过这个事情上，让他对于自己所求学的东西呀，有这种重视。你要重视不够，心里面呢不太容易接纳的，不太容易接受的。有的时候你要挑起毛病来讲呢，就是像有的这个言教里面讲的一样的，就是说己过如山呢，己不见，思过秋毫一明察，就是说别人的这个功德呢，这个呢你不太容易知道的，但别人一点点过错你都知道，但是自己呢没有功德，自己很大的过错呢是不太容易发现的，还自我满足，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个相应的障碍，那你就不相应了，你就会产生障碍了，这不能相应的。还有就是恒行，这不是一下子时间长长的实践，恭行实践，一方面是包括恭敬等事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包括法义的学习思维，都要恒行。这样的话就是熟修性，熟修性前面讲修性嘛，修性就是思维观察了，思维观察就是 你本身也是观察，这样才会相应。有的人听法听了很多，但听了之后呢，他也不会去思维观照，就不断的积累一些知识在那里，就不太容易受用，那么就不相应，不熟修，不熟修，熟修就能够相应，不熟修就是对法没有恭敬，也不去实践，那不相应，死者有具性，未有果性，能得大菩提故。十一者无具性，未无果性，犹不能得大菩提故。这就是有具性和无具性的差别，这个差别称为果性，那就比这个相应性和不相应性的层面呢要更高。有具性就是能够具足功德，有功德具，比如说出果有出果的功德具，能够断下三分劫，能够为四不退性，能够照见无我性决定，如实之见无我，那这个是功德具。那比如说大乘的话，到初地菩萨呢，不思波罗蜜圆满，身见大乘之殊胜，洞见法空义，得无生忍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有这个初地菩萨的种种功德，所以这个性称为果性，这是有具性。那么无具性就是无果性，就是不能得大菩提故，就是不能得大菩提，不能够与这个呢，无漏功德具相应的，就称为无具性。十三性是极入性，为功用性，从初地至七地故。功用性就是说有相应的功德、相应的作用的意思，这个是极入性。界限这里讲了，就是初地菩萨了到七地菩萨，就是初地菩萨以上呢，能够与百世界做佛啦，能够震动百世界啦，这个是初地菩萨的功用，初地菩萨的功德。十三者呢是远入性，远入性就是极净性，从八地到佛地，这个称为远入性。八地以上是无相无功用转，就是任运现起无相，无作无功用行，无作无功用行，就是更加殊胜，乃至于一直到这个呢佛地，所以这个层面呢称为是极净性，到这个时候称为极净性，这个是属于这个十三种性的种类差别，性的种类差别。那么这个第一颗呢，性解知的差别呢就说完了。那第二个呢是这个中断障，就是性的这个中断障。那么这里又分两颗，一颗的话呢是障障，二颗的话呢是障性种。其实这个障障和障性种啊，它是针对于性的相，就是种种不同性的这个特征，相应的性的形象来说的性种类，那么就占的种种占性种，从种类上对应来说的，所以跟前面对应分成两类，是说性占难。既曰多妄易懈怠，行迷并恶有，善雷及邪意， 放一佛萨文，文喜即思喜，因定增三慢，因自此等过，障碍于性相。那么这里是指呢，中断信心的障碍，就是障碍因缘。障的话就是跟性相违的，无障呢性起，有障呢性不起，性不生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一重一重来讲的啊，多万一懈怠呢，多万是第一，就是万事的意思，就是他对于信心呢，这个所学了，这个嘞忘失了，这个是对于已生性生为障。懈怠的话呢，就是未生性，就是说了未生之性。比如说他信佛了，但是没信大乘，信大乘了，没信这个殊胜究竟义，还没生起信心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一定要勤奋精进，努力闻思修持。行迷并恶有呢，这个就是正受和四受性啊，这个障呢是以行迷为障的。前面讲正受是内，四受是外，是外向的受。行迷就是他的这个行具体的这个实践上，他对于比如说佛法义的闻思啦，学习啦，如实的实践，他有实践能够证受，未实践呢是受。这你学了一道理之后啊，思维观察，思维观察，转转深入，能够确定升起信解，那就是证受了。未确定升起信解呢，是受了，那是是受性了。那么这个恶有障呢，障碍的话呢，就是他性力，就是自性他性当中所说的，就是你遇到恶有了，恶之时了，他拖你这个后腿，但是让你犯意，让你迷惑，说一些相似的观念，这是恶有这障碍。善雷呀，善雷就是对于自性力的障，就是他为善的力量弱小，不够勇悍，不够勇悍。就像有些人呢，那学了，也有点想修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具体要去做了，发不起那个精进的劲来，就是善雷。邪义的话是对于不迷信为障。前面讲了迷信和不迷信呢，不迷信就是正信了，善信，好信了，无颠倒信呢，就是思维种种呢，这个邪见的是道理。放逸的话呢，是对于现前性为障，对于现前性，现前性前面讲的是这个净性，不现前性是远性。那么相对来讲是有障性和无障性。这个少闻的话是这个与闻性为障，就是他不听法，不闻义，不听这个呢了义的道理，这个是闻性障。闻喜即思喜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思维的意思，少思维的意思，这个是求义性的障。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因定增上慢，因定增上慢，这个对于观察性为障，就是他这个认为这样相应的这个定呢，也就是解脱了， 就是真的真实意了等等之类的，不会卷入深刻观察，洞见真实，障碍这个呢观察性，观察性的升起。所以这个障碍呢是对于性相相应而说的，这个下面呢开始依次再解。障者相为异，障者就是障碍的意思，相为的意思。比如说这人想出门，想去了哪个地方，那么另外的这个不高兴的人呢就阻碍他，不让他去，那这个就是障。就我们升起信心呢，由这个相应的信解、细性、信心的深入、信心的提高，这些层面上来讲，如果出现这相应的这个种种事情，它就没有办法能够升起来了。所以就是相为异，就是障异。那么第一个说多妄者，与以生性为障。多妄是对于已生性，比如说他已经信佛了，他对于这个佛法的道理呢有一些了解，有些认识。但如果是比如说他这个是比如说这个事情忙应酬多，其他的这个呢五欲六尘的这个迷惑多，他就堕到那些境界里面去了，不想起这个佛法的道理观念，信心退失。所以与以生性为障，就是妄失了。所以你信了有了起来了，你一定要保持，要常常意念，常常意念这个佛法的这些道理，所了解的这些嘞内涵内容。不然久的话呢，你这个信心都退了，这些信心呢没有办法能够相继维持。最开始的时候啊，你没有决定性之前，从你本身也好，环境也好，努力的层面也好，都一定要注意。佛法以性为入，从性开始的，性为能入啊，智为能度。那么第二个障呢，是指懈怠障。懈怠者与未生性为障，就是性的进一步深入，进一步提高。那这个就是跟人的精进努力有关系的。这我们有时候就是觉得懂得了，差不多了就行了，得少为足。现有的这些当然不会有忘失的这种障，忘失的过失还是知道，但是的话不肯精进，不肯精进，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未生性为障。行迷者于正受四受性为障，如先所受所执着故，就是这个行迷障。行迷障是对于正受障和四受障，四受性为障。正受就是内性呢，四受就是外性呢。那么他对于这个所行啊迷失了。那如先所受能受，如先所受能受执着故，就是他对于自己这个所受法义心生执着，停留在外表，没有能够深入观察。就好像夏天的雨啊，暴涨一阵，过了之后呢，雨过地皮湿了，我没多久又干掉了， 起不到多少作用，它不能浸润到这个土壤的深层。这信心也是你一观这个了解了等等，不进一步具体去体验，去深入观察，那就是有正受和世受的差别，乃至于世受都不升起，世受都不升起，这就为此二种性的障碍。那恶有的话呢，与他利性为战，就是说自利性他利性呢，假设他利性的话，就是要依这个善知识啦，善有啊，这个帮助，这样才会呢升起信心。以道法令受故，就和以恶有成为他利性的障碍呢，就是恶有它是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以错乱颠倒的这个道理来诱惑你，来引导你，这你要跟着他走的时候呢，就不能够如实的兴起信心，既或升起信心，也容易退到退卷。所以这个是恶有与他利性为战，与他利性为战。善累者，善累者是指这个嘞，善法力量弱的意思，于自性力为战，前面讲他性力的战，这里讲自性力的战，就是善累，就是比如说这个以前呢，他对于佛法呢是非常有好要心的，喜欢学，喜欢问，喜欢思考，后来他慢慢呢就觉得好像历练就放缓了，觉得好像知道了这样知道的那样，不太想思考，也不想去学了，那个历练呢减弱，这个就是上雷的意思。雷就像一个生病的人，生了病呢什么事情都不想，连动都不想动，不要说他去做什么事情，这如果很健康的时候精力旺盛，就忙种种的事情。这佛法信心的提高啊，依自力提高的话呢，就是说他要去闻思修，常常的听闻思考进行修持，一步一步提高，心里的烦恼越来越减少，对于法义的越来越相应，那么这个自力性就会具备，就会具足。上雷的话就不行。邪义者于不迷性为障，邪义就是邪分别的意思，邪分别引申颠倒，就是不迷信呢为障，就是不起正性，趋向迷信，所以对于不迷信为障，这个前面有讲过了，迷信和不迷信的这个差别。犯义者于现前性为障，少闻这个于听法性为障，不听了义故。闻习者于求义性为障，少思为故。思喜即定慢者于观察性为障，少修即不细观察故。那么这里进一步呢，就是一层一层讲了啊。这个现前性呢是净性相应，不现前性呢是远性，你不相应。现前性就是能够消除障碍，与法呢令心呢能够现起，心里面心呢这个能够相应，这个信心呢更加稳固，所以称为现前性。放逸的话就不可能了，比如说佛法里面讲无常的道理， 这些思维道理这个观念也能建立，但是他没有经常的这个嘞去观察，久了就退失，烦恼增上，障碍增上，这个是放逸。少闻者呢，是对于这个听法性呢是一种障碍，就是他不听这个嘞了义的经典，这要时时听闻甚深法义，才能够升起闻性，也就是听法性，由闻所起的信心。如果不听闻呢，自然就会不起来了，自然就不能够升起来。那么这个闻习者呢，就是有这样的人呢，他听了法义之后啊，得少为足啊，不求甚解，那对于求义心就成了障碍了，他思维少，他觉得这个懂了，但是呢没有审慎明辨，于是于理啊没有深入观察思维，所以信心呢不会有进一步的提高，不会有思性，也就是求义性。那么修性的话呢，那如果思喜，就是以喜，喜不是，这里不是喜悦的意思，就是以之为喜，满足的意思，就是他觉得这个道理他想通了，看这些事事物都是如此的，心里面非常高兴满足了，这个佛法呢我已经掌握了，我已经得到了，就把它当成世间知识一样的思考到了，思维到了，就认为觉得嘞已经到了，就满足了。定慢呢，就是说由定所产生的增上慢，得到定呢他就觉得得解脱了，错误的一种认识。有两个方面会障碍这个观察的性，也就是修慧修性的升起。一种是不修少修，就是以喜为满足，以思为满足。一种呢就是说以定为满足，不再转入到深刻微细的观察，所以少修即不细观察。如果思喜就少修，定慢就不细观察，这个是对应的。如果说我觉得这个道理我懂了，我思维到了，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啊转心转念如实观察，心里面的障碍非常少，有一个非常旷达的非常的喜悦的人生态度，这就是佛法了。那这个呢就站住了他去修，不会深入修，深入观察。那么即使去观察去修，他有初分的一些作意之后得到定了，内心升起身心清安了，他觉得是开悟了，那不再修了，不能够引身见道，得不退性，所以是观察性，也就是修性的障碍。今天呢就先说到这些。